在主里问各位弟兄姐妹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段话语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在以下时间里面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存谦卑心来仰望主，听我们这样的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很多世俗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教会的里面的弟兄姐妹，甚至领袖们不能行道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问这句话，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到底是不是教会。但是我们看第五节，其实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在雅各书里面看到一种听道却不能行道的危机，对不对？我们从第二章一直到现在，我们谈到这种危机，就是叫做听道却什么不能行道。所以雅各书整个的一开始在说我们的信心要经过火炼，然后我们这些人里面是有私欲的，对吗？然后在第二章的时候，他就谈到一个教会里面，一个也是我上次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一起分享的这个偏心的情况，就是世俗进到教会里面来，大家看到有钱人就尊重，看不起穷人，这种的世俗进入到教会，下面讲到听到却不能行道的这种状况，在教会里面屡见不鲜。而在所有听到不能行道的这种难处和危机当中，言语口舌犯罪是成为最常见的罪，对不对？啊，所有的这个行道的中间，言语是最不容易的。我们上次也提到言语是短板，记不记得？啊，一个人如果言语完全，你这个人就完全了。言语是行道当中最困难的，而我们看到要言语里面能够成为人的祝福，言语不犯罪是非常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舌头连着地狱，这个舌头里面有两种的智慧，一种是地上的智慧，一种是情欲的智慧和魔鬼的智慧，而我们里面又有从上面来的智慧，属天的智慧，会清洁的怜悯的这样的智慧，对不对？所以到了这个第三章，到了第三章的下面的时候，就给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这种两种力量在第四章就外面就表现出来。怎么表现？我们就发现有征战，有斗殴，有与世俗为友，有在神面前无意的祷告，对不对？就是一个无效的基督徒生活，就是一个听到却不能行道的这样的一种基督徒的矛盾，对不对？基督徒最大的矛盾无过于被不信主的人嘲笑说，你们这些基督徒跟我们一样，对不对？我们抽烟你们也抽烟，我们看黄色录像你也看黄色录像，我们去赌场你们也去赌场。哇，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基督徒脸没有地方搁，这个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对不对？别人说基督徒这样的时候，所以基督徒如果犯罪，教会如果效法世俗，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困境。而我们又说我们是领受圣灵的人，我们说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人，所以这个矛盾怎么回事呢？所以到了第五节的时候，就有一种悲哀的呼声，或者有一种没有信心的呼声。他说，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所以意思是说，有的人说圣经所说的不是突然，为什么？因为你们里面有圣灵住的人还是恋爱至于嫉妒。明白不明白这个意思？就是你里面明明有圣灵，但是你为什么还有情欲？为什么还嫉妒？为什么还犯罪？难道圣经的话是突然的吗？对不对？所以雅各从四章第六节到第十节，其实给我们非常宝贵的教训。我认为这是整个雅各书的核心，包括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是这几节经文的一个应用。那我以前跟中国来的在远东神学的同学们一起来探讨过这段的经文，当时我用的一个题目叫做属灵的灭火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第三章的那个地方讲到，我的弟兄们，第三章第一节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那个判断就是审判，因为做教师的要受更大的审判，就是我们如果行道行不出来的话，我们就要在神面前说，我们如果讲道讲错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受更大的什么审判。 而在第六节他给我们一个答案，今天难道因为有更大的审判我们都不要传道吗？是不是？是不是因为有更大的审判所以大家都不要传道？不是，跟更大的审判相对应的是什么？第七节说，但他赐更多的，我们一起说，更多的恩典。所以属灵的灭火器，前面就讲到这个我们里面的这个私欲给我们带来这种口舌的火、地狱的火、这个情欲的火，这些火有一件事情可以灭，灭你里面的情欲之火、地狱之火、口舌之火，是什么呢？就是恩典。所以今天基督徒要面对上帝的恩典，传道人要面对上帝的恩典，面对上帝的审判，对不对？基督徒也要面对上帝审判，跟这个上帝的审判我们相对应的，上帝也是什么样？是恩典的。所以你要有更大的责任，意思说你需要更大的恩典，对不对？要受更大的审判，相对应的就是你有更大的什么责任，对不对？你讲道讲错了，责任当然大，教会带领教会带领错了，责任当然大。所以你要有更大的责任，要受更大的审判，你也需要更多的什么恩典。那里更重的审判和更多的恩典是同一个词，在希腊文里面的比较，所以这里是个对应，更多的责任，更多的恩典，更多的责任，上帝更重的审判也需要更大的恩典。所以今天面对我们不能行道的一个危机，只有一个答案，这一段圣经的总答案来回应基督徒今天行道不能行出来的危机，一个答案的总的答案叫做恩典。所以今天基督徒需要什么的恩典？我们一起说，叫做行道的恩典，对吗？我们要听了神的话要能行出来，我们需要一个什么的恩典？行道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承认说，靠我自己行不出来，我今天需要一个行道的恩典，每一天我要在上帝的面前来求这样的恩典，对不对？每一天我们要求，我所听的，我所讲的，主啊，你给我恩典，让我可以行得出来。既然是恩典，就是白白得的，就是神所赐的。但是我们看到神赐恩典给每个人是不同的，所以我们每个人要行道的时候，那个总的答案是恩典，但是我们个人有一个选择，不是一个选择，这里有四到五个选择，看我们怎么分割。第一个选择叫做态度的选择，因为我们人生当中大致有两种态度，一个叫骄傲，一个叫什么？圣经说谦卑。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第六节也讲到他赐更多的恩典，就是给什么样的人？谦卑的人。所以今天因为第六节讲到赐更多的恩典，那个赐恩跟下面讲到赐恩给谦卑的人，那个赐恩是一样的意思，明白吗？虽然华语翻译多一个字加一个字，但是在原文是一样的。所以意思说，今天神是赐恩让我们可以行道的神，而我们今天要行道，我们要有行道的能力，首先要有一个态度的选择，就是你要选择谦卑而不选择什么骄傲。那什么是谦卑，什么是骄傲呢？有的时候我们对这个谦卑和骄傲有不太正确的一个认识，对不对？有的人叫谦卑的人，就是见人就点头哈腰就谦卑，对不对？所以韩国人最谦卑，美国人就不谦卑。美国人谦卑为什么？而做爸爸的能够叫儿子叫他叫 John， 所以他谦卑不谦卑？儿子叫我叫名字都可以。中国人受不了，韩国人受不了，我是叔叔，你怎么能叫我？都要敬语，明白吗？所以长辈对孩子相对好像就没有谦卑。但是今天我们来思考这个骄傲和谦卑的时候，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所讲的骄傲和谦卑，不是在人面前的态度，乃是在神面前的态度，明白吗？所以今天我们谈到，我们看在第七节的时候呢，讲到你们要顺服神了。那个顺服神在原文就是你要把自己放到神下面。而骄傲的人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在希腊文里面有那个介词， 啊，一组一组对应的介词哈，在上面和在下面是一组对应的介词，对不对？所以这里的谦卑就叫做在下面，骄傲就叫在上面，明白吗？而这里讲到的是你跟神的一个态度，跟神的一个关系的时候，你敢把自己放到神的上面，明白吗？那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其实是把自己放在神上面的两个应用。什么两个应用呢？十一节到第十二节讲到的是在言语说话的时候把自己当神，或者把自己当成神，还比神还厉害。就是只有一件事在说话的时候是神做的，是谁呢？十二节说，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救人也能，我们一起读，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所以如果我们很容易去论断别人，批评别人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是不是在扮演神的角色。因为神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救人也能够灭人的。请问你能救人吗？你能救一个人的灵魂吗？你能灭一个人灵魂吗？你可能杀一个人，但是你能灭他灵魂吗？人把斯蒂凡杀了，斯蒂凡去哪儿了？去天堂了，对不对？把保罗彼得杀了，保罗彼得去哪儿了？人不能灭人的灵魂，但是只有神能把人的身体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面。所以今天这样的事情没有人能做到，所以你就不要给人定那种死罪，明白不明白？你今天可以做智慧的判断，但是不要做最终的审判，说这个人该沉沦，要小心。除非你需要有证据，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做判断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相对化自我，不要把自己太绝对化，因为只有神他的判断是绝对没有错的，对不对？然后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讲的是做计划做事情的时候把自己当神。做计划和做事情的时候当神，就是哦，我们今天五年计划十年计划，哇，圣经说你咋敢这么做呢？只有神能知道以后的事，几天以后的事你都不知道，你不过是一片云雾而已，明白吗？所以你自认为不过是云雾，你自认为我不能去论断批评别人，这个叫做谦卑。人是谁？我不过是一团云雾，今天我怎么敢在神，怎么骄傲呢？而我只能在神的面前说，主若许可，我可以做这，我可以做那。所以这两种态度是我们在思考的时候，在说话的时候的这个谦卑，后面的一种是我们在做计划的时候，在行事的时候谦卑，明白吗？所以谦卑不是点头哈腰对人的态度，而是你在看待自己的一个态度是什么样。你看待自己不过是一团云雾，出现少时就消失了，你怎么敢谦骄傲呢？你看待自己，我的判断是会错的，我如果我不能够按律法来判断，我是按自己来这个自己的看法来论断的话，我岂不是把自己当神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不是说我们不要判断，如果你按着律法判断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这个出于上帝，因为只有上帝是设定律法灭人救人的这样一位神。我们也不是不可以做计划，但是我们要说神若许可，我可以做这可以做那，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谦卑的态度。所以我们回来看，今天我们要选择做骄傲的人还是做谦卑的人非常重要。我们在这已经知道什么叫骄傲，什么是叫谦卑。骄傲就把自己当神，谦卑就是总是把神放在前面，无论在做判断的时候，在做计划的时候。所以神就赐恩给谦卑的人，然后阻挡骄傲的人。哇，你要被神阻挡就麻烦了。这个阻挡 anti， 大家知道敌基督啊， antichrist， 对不对？所以这个敌基督的意思，撒旦就是抵挡神，明白吗？如果今天我们骄傲的话，神就抵挡我们。哇，这个以后我们说胳膊扭不过什么大腿，所以今天你要跟神扭胳膊，哇，你吃了豹子胆吗？不是吃了豹子胆，吃了什么胆都不行，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千万不要做一个被神阻挡的人，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做一个被他赐恩的人。你就要学习什么？谦卑。学习做判断的时候按着神的律法，不要按着自己的意思，要让这位救人也能灭人的神和他的话语旨意来做 last say， 对吗？然后今天我们在做计划的时候行事的时候，不要认为自己想做的一定能做成，什么事都要说主若许可，成事的乃是 上帝，这叫做谦卑的态度。所以我们选择的第一个能够领受恩典，能够让我们领受行道的恩典的态度，叫做谦卑的态度，而不是骄傲的态度。这是你要选择。第二个，你要选择一个灵性的这个效忠对象。圣经下面第六节和第七节告诉我们说，第七节和第八节上半节告诉我们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这里有一个所谓对称的模式。什么叫对称的模式呢？就是你看他把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放在中间，对吗？然后前面讲到你们要顺服神，后面讲到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对不对？这是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一种表达方式。他不是说 A B 然后就再 A 再 B， 不是，他先说 A 再说 B 然后再说 B 再说 A， 明白吗？就用同样的东西在外面做封口，同样的东西在里面。那所以在这里在外面做封口的就是你要顺服神，你要亲近神，对吗？在里面做那个内胆的就是你要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你退去了。所以神和魔鬼就好像刚才谦卑和骄傲是不是相对的，对吗？在这里神和魔鬼呢也是什么相对的。所以每一天除了你要生活当中你对那个态度要选择骄傲和谦卑以外，每一天你要选择你灵性上面有一个效忠的对象，不是魔鬼就是上帝。哦，这个基督徒也可能成为魔鬼的工具，有没有可能？有，彼得，对不对？刚刚说完基督论伟大的宣言，你不可上十字架，耶稣说你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对吗？撒旦推我后边去吧。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在这样一个顺服神还是魔鬼这个中间，你我两下之间。什么叫这个顺服魔鬼啊？什么时候我们成了撒旦？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对彼得说，你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就叫做什么？撒旦，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以人为中心的思考，甚至以教会牧师传道以长老为中心的思考，哇，你成了撒旦，明白吗？任何以人为中心的神学就成为撒旦的学问。而今天我们的神学，我们的教会的崇拜，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你的婚姻，你的所有的一切都要以神为中心，阿们，而不是以人为中心。当以人为中心的时候，以人为中心不以神为中心的时候就成为撒旦。以神为中心但是你爱人是服侍人的时候，这个叫做合神心意。所有的时候都要把神放在第一位，人跟在神后面，而不是把人放在前面的时候，你就成为属魔鬼的，明白吗？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以神为中心的，在你生活中、侍奉中、教会中、工作中、婚姻中，以神为中心的那个思考和实践，就成为你我今天可以领受上帝行道的恩典的一个关键。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以神为中心就两个态度，第一，顺服神。这个顺服神，我刚才提到那个希腊文当中的介词就是在神下面的意思，突破，你把自己放在神的下面，对不对？这叫做顺服神。然后抵挡魔鬼就是你拒绝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你抵挡魔鬼，然后下一个是什么？神给你的应许。当你抵挡魔鬼的时候，魔鬼就什么？退去了。那我们的问题是常常不抵挡魔鬼，我们希望与狼共舞，希望在狮子坑里面生活。我们不要这样，教会里面一定要抵挡魔鬼。今天中午我跟悟道班弟兄姐查经的时候，我们谈到启示录里面有七个教会，对不对？那七个教会两个是没有什么批评的，有一个已经成为完全世俗化的教会，耶稣在门外。另外四个教会呢，三个跟不是成为撒旦的座位，就是成为这个撒旦一伙的人，或者灵性已经奄奄一息。另外的一个呢，是耶洗逼在那里教导神的仆人。 也就是说七分之四的教会被撒旦或者假先知占了很大的一个阵地在教会里面，明白吗？所以今天我们谈分别为圣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教义和实践的意思，就是要把我们中间一切和属乎撒旦的一切这个不合乎真理的假先知假基督的东西从教会中间怎么样除去，对不对？这是分别为圣真理的一个关键。你希望你们的教会成为撒旦的座位吗？你希望你们的教会成为有撒旦一伙的人在我们中间耀武扬威吗？你希望你们教会成为有耶洗别这样的人在你们中间教导神的仆人吗？而圣经告诉我们说，一点教可以坏了什么全团。所以今天魔鬼我们一定要全然的什么拒绝。而魔鬼跟前面讲到世俗情欲这都是在一起的，对不对？所以拒绝魔鬼，拒绝情欲，拒绝世俗，让神在我们中间居首位掌王权，让圣灵在我们中间掌权，让神的话语在我们中间有最高的权威和统治，这个是教会行道的唯一的一个路，对不对？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在神和撒旦之间一定要做选择，你不能不做选择，有时候你不做选择就选择撒旦的，所以要积极的。所以神和这个神顺服神和后面讲到亲近神在这外层，对不对？顺服神是你把神放在你跟神的关系，你把神人自己放在神的下面。亲近神是一个主动的动作，我要跟神亲近，神就跟我亲近，是彼此的，对不对？而圣经这里讲到说，我们需要 take initiative， 所有的事情都是神主动，我们能够亲近神也是圣灵帮助我，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人领受了上帝一个命令，上帝就命令说你要亲近神，应许神就必亲近你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多么宝贵的应许，让我们每一天记得，我们以神为中心的时候，这两件事是你我要做的。每一次我们就要考察自己，是不是上帝是我的头，因为神是我的头的时候，我就在他下面，这叫顺服神，对不对？然后下面我是不是渴望与主没有任何跟主之间拦阻我们的事情，我跟神之间没有任何拦阻我们的事情。下面讲到要认罪，但是今天我们与主亲近，请问主跟我们是不是已经亲近了？主离你有多远？主跟我没有距离，圣灵就住在我里面，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圣灵住在我里面，我又可能远离神？这是说明我们整个人的思想，我们整个人的感情，我们这个人的行动，可以神离我们却叫近在眼前，却什么远在天边，是可能的。所以今天神在我们里面，圣灵就居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动，我们要去亲近神。今天亲近神的行动有哪些？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要祷告，眼睛睁开就是祷告，要亲近神，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最好的时间，早上对我来说最清醒，早上就刚起来的时候最清醒，那段时间拿来读神的话，祷告亲近神，对吗？就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兵器就这两个，读圣经或者背诵圣经默想圣经和祷告，祷告里面赞美感谢祈求的等等，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把最好的时间来献给神，来灵修，这是基督徒人生关键的关键。你要选择，我昨天一天稀里糊涂的，其实我反省自己，就是在灵修的时候在那一边吃剩饭一边在那看圣经，这是我态度的问题，所以我一天过得去灵里面就没有力量。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你希望得到神的智慧，得到神的能力，得到神更多的恩典，你要亲近神，与神的关系，与主之间没有距离。我们要让我们住在主里面，主住在我们的里面，让基督一切的丰盛借着我这个人能够活出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生活，然后除了早上灵修以外，不住的祷告，对不对？不住的去昼夜思想神的话，背神的话，然后遵行神的话，时时刻刻的这种亲近上帝的态度，做一个与神同在、与神同心、 与主同行、与主同工的人，你跟神亲近了嘛？好，你的心就跟他在一起，你生命跟他同在，你就跟他 walk with him， 跟他一起同行，然后你的工作就是 co-labor with him。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情形！这是基督徒行道的能力，属灵上面的一个选择。你是选择神，亲近神，必须要抵挡魔鬼，这是我们必须做的第二个选择。第三个选择是我们在这个行为上的一个选择。那请问这段圣经雅各书是写给谁的？基督徒，对不对？这个雅各书里面弟兄们是一个常常出现的话嘛，对不对？第二，一章二节，我的弟兄们；一章十九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个二章一节，我的弟兄们；二章五节，我亲爱的弟兄们；二章十四节，我的弟兄们；三章一节，我的弟兄们；然后四章这个第十一节又说弟兄们。但是在第这个八章的下半节，他称呼他读这些书信的读者谁呀？有罪的人呢？所以今天我们是得救了，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儿女，不错。但是我们同时有一个身份，叫做什么？罪人。在这个地位上我称义了，不错，但我里面的确还是有一个罪的影响力，我还要在这里被称为罪人。所以别人称呼你罪人，你不要生气，的确还是罪人。从前有一个著名的传道，但是他喜欢这个别人总是给他后面大串这个 title 的时候，他喜欢跟那个别人说，他说其实你最好的这个称号就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常常记得我们还是罪人，我们不完全。那种所谓完全成圣的教义不正确，对不对？当他自以为自己完全的时候，他已经犯了一个骄傲的罪。我们还是一个罪人，我们还是有罪的人。虽然蒙恩得救，但是我还是一个有罪的人。有罪的人就需要什么？这里的一个命令是要洁净你们的手。有罪的人的意思是我还会什么样犯罪。我喜欢这个郭全用牧师一个比方，他说假设一个人他活了60岁，他59年没有犯罪啊，就最后一年，然后最后一年他又活了364天，还剩最后一天也没有犯罪，然后这个过了这一天当中他已经过了23个小时，还剩人生中还有这个1分钟哈，还有这个1个小时，然后这人那一个小时又过了59分钟还没有犯罪，然后59分钟当中这个最后还有1分钟，1分钟又过了59秒还没犯罪，然后最后1秒钟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心里想啊，哎呀，我多完全了，我犯了一个罪。所以人不可，他在这形容人多么容易犯罪。那我们既然是这个有罪的人，就说明我们会有犯罪的行动。你是有罪的人，不仅是你有一个罪性，从亚当夏娃那遗传下来的罪性，而且讲到有罪的人，意思是说我们这个人只要活在地上就一定会怎么样犯罪。而你活在地上一定会犯罪的情形是你要做什么？洁净你的手，意思说要洁净你的行动，明白吗？基督徒犯罪是我们灵性上的不警醒，基督徒犯罪偶尔顺服了魔鬼就是前面的失败，没有顺服神，对不对？但是在这样的失败的时候，我们马上要做什么一件事情？要洁净你的手，意思说你的行动要给它洗干净。洁净很容易，很容易去思考，就是你手脏了，因为你上面沾染什么东西，你要把它洗干净，对不对？所以今天你如果行动上有什么措施的时候，你要 fix the problem。 你行动上有任何的措施，你要去改正你那个行动，对不对？这个叫做清洁你的手。然后下面又讲到说，心怀二意的人呐，要清洁你的心。我们的手也好，我们的舌、口舌、言语也好，都是从哪里出来的？心里出来的。而人心里面的问题叫做心怀二意， 心怀二意的原文的意思是两个灵魂的意思，明白吗？就我这个人里面有两个灵魂，的确基督徒里面是不是两个灵魂，一个罪人罪性，一个是重生的生命，一个是这个体贴肉体的，一个是怎么样顺服神的，一个是跟撒旦一伙的，一个是怎么样属天的，对不对？所以我们里面是心怀二意的意思是我们这个人里面是叫 deep state， 有两个灵魂在里面，而这里面的情形我就要得着什么清净。因为只要是我里面属情欲的属魔鬼的那个生命所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污秽的，明白吗？所以我在这里就不跟大家念所有这些污秽的这个清单。什么地方有？罗马书第一章有一串，对不对？加拉太书第五章有一串，对不对？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又有一串，对不对？你去看看那些东西，你我里面是不是都有，对吗？那些东西你把它记住，而记住的时候，你生活中常常去衡量，我里面出现嫉妒的时候，赶紧要洁净我心里面的这个想法，明白吗？我心里面一出现嫉妒的想法的时候，要怎么样？除宝血洁净，对不对？你一里面一有淫念的时候，有任何淫念，你今天看到很多东西挑起你淫念的时候，你要马上求神来怎么样洁净清洁你的心，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圣经里面讲到情欲的罪，最容易犯的就是这两方面，一方面跟淫乱奸淫有关，一方面跟嫉妒纷争嫉妒纷争争吵这些事情有关，骄傲这些事情有关，对不对？所以今天你在跟人打交道的时候，一遇到这些内心里面不洁净的地方，马上求神宝血来洁净，求圣灵用他的话语使我的内心能够得着什么洁净，对不对？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常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保守你内心是洁净的。所以我们说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要怎么样守节心清，在实践上行动上你时时刻刻要做的一个抉择。耶稣的宝血大有功效，神的话语有洁净的功能，对不对？所以读经的生活，祷告的生活，相信主耶稣宝血的这样的能力，在我们的生活中使我们的行动和我们的心灵能够时时刻刻常常的得着洁净。你知道中国西藏那个地方的人一辈子只洗三次澡，哪三次澡呢？就是出生的时候一次，可能结婚的时候一次，死的时候一次。所以那个时候洗一次澡的时候大概身上那么厚，为什么？因为他很久很久才洗一次，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常常洗，你搓出来就不会那么多的灰，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洗要怎么样？常常洗，对不对？每天常常洗。然后最后一个叫做情绪上面的选择。哎，我们都喜欢喜乐，请问是不是？啊，大家说啊，基督徒不喜乐不欢笑的话，nonsense，不对 ，no。圣经说我们要常常主动的选择比较消极的情绪，明白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愁苦要悲哀要哭泣，将喜笑变为悲哀，欢乐变作愁闷。而我们所有这些消极的情绪都是针对我们这个人罪性，针对这个世界的罪恶，针对魔鬼的可怕来的，对不对？我们所有这些消极的情绪都是这样。八福里面消极的情绪，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对吗？悲哀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们这个人没有先有消极的情绪，我们自己主动找来的积极的情绪是属肉体的，不是属天的。而当我们先对付我们人里面那些消极的东西，用消极的情绪来面对自己愁苦悲哀，为自己的罪哭泣，圣经里面所有的大复兴都是人披麻蒙灰认自己的罪在神的面前才产生的。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什么时候认罪什么时候就得洁净，什么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下面说我不要在主面前自卑的时候，上帝必叫你什么升高。所以今天真正的喜乐常常是哭泣以后的喜乐，愁苦以后的喜乐，苦难以后的得胜，对不对？这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秘诀。 所以我们不要太做，今天很多灵恩派的信徒太喜乐，轻浮的喜乐，外表的喜乐，没有根基的喜乐，没有经过认罪的喜乐，虚假的喜乐，说方言来的喜乐，那个假的喜乐。今天我们要面对罪性，面对魔鬼，面对世俗，真正得胜的时候，真正这些人的消极情绪就会换成因着耶稣基督而有的呢，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当我们今天自卑，觉得自己认识到自己的卑微，认识到自己的罪性，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叫你们升高。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今天基督徒，刚才我们读的腓立比书第一章的耶稣基督的榜样告诉我们说，人也要往哪里走？往低处走。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人间，做这个从来做凡人，来做仆人，来做罪人，最后做死人，对不对？这四步，我们第一个叫什么？凡人，做凡人，他没有把自己抬过别人，凡人，对不对？血肉之躯。然后他做什么？仆人。然后接着他做什么？罪人，因为他自己没有罪，却担负别人的罪，被别人看成是罪人，对不对？再最后他做什么？死人，十架上羞辱的死去以后，神将他升为至高。所以让我们今天一同这四个选择，第一个是态度上的选择，要选择谦卑，拒绝骄傲，要选择顺服和亲近神而抵挡魔鬼，要这个选择这个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洁净我们的行动和心灵。最后是我们宁愿选择对自我的一个消极情绪，为要得着从上帝来真正的喜乐和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这样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实在是宝贵，主啊，教导我们做人，教导我们特别做基督徒，听到怎么样才能够行道。因为我们里面有私欲，我们里面有属魔鬼的，属世界的，但是主，你今天教导我们说，我们应该这个得着神更大的恩典，而我们就要从做一个谦卑的人开始来得神的恩典。因为神拦阻骄傲的人，得罪这个赐福给谦卑的人。也让我们常常操练顺服，并且来亲近上帝，主啊，与神合一，主啊，并且求主帮助我们抵挡魔鬼，相信魔鬼因着你命令我们的抵挡的顺服，他就必然退去。主，你也帮助我们，主啊，今天哪怕是我们这个在世上到最后的一个时刻，我们都还可能犯罪，所以我们的行动和我们的心灵都需要主常常的洁净。最后你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情绪上，甚至我们宁愿选择这些比较负面的情绪，为要得到从上帝来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主啊，愿主亲自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面前自卑，主啊，你就让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听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